上一期有关上海市委书记的视频呢，咱们主要聊了聊陈良宇的成长轨迹，其实呢还没有聊到我认为的核心问题。没看前面那期的朋友啊，其实也不用担心，那不看上一期的视频呢，也不会影响本期的体验。那因为呢，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呢，咱们开宗明义，那我认为陈良宇呢被送进秦城监狱，并不是简单的什么党内各种不同派系的斗争。毕竟江泽民呢因为打击法轮功的原因啊，被外网的各种消息呢丑化的过了头，任何官员的落马呢都会被渲染成上海帮的失败。当然我不是说陈良宇不是上海帮啊，只是说陈良宇落马和他是不是上海帮呢关系不大。我个人认为啊，陈良宇的下台更多的呢是因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呢先回到邓小平刚刚掌权的时代。毛时代呢是比较典型的集权主义。那集权主义呢其实是个中性词啊，只是呢现在好像变成了贬义词。集权主义呢说的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通常呢由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人掌握核心权力。实现权力的方法呢是通过分级式政府层层递进。那每层政府呢都听上级政府的命令。这个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架构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而毛时代的集权社会啊和以前的集权社会呢还有个很大的不一样，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呢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那国家呢会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几乎一切经济活动。好处呢自然是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了，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呢是自我纠错能力弱，另外一方面呢则是经济的发展呢可能会非常的畸形。中央的专家们啊毕竟不是全知全能，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计划呢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细节。我在六四那期节目中呢聊到过一个观点啊，那就是现在我们在提到邓小平时呢更多的是着重在他的经济改革上，那实际上邓小平自己真正想做的呢是政治改革，只是因为六四呢阻碍了邓小平进一步的改革。那这个其实呢也符合常识啊，政治和经济呢本来就是息息相关的，不把政治上的问题呢理顺了，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啊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把邓小平政治经济改革合起来看呢，其实呢就是两个字，分权。这个分权呢又分成了两种分权，那一方面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将一些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以及让部分私营经济甚至包括外资开始替代国营。所有的改革啊都始于经济特区。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所谓的经济特区呢，我们说的夸张点啊就是法外之地。改革开放的初期呢，中国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那又不可能像列强一样找个国家抢一遍，那唯一可行的办法呢就是靠外资。那你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整天在革富人的命，那外资怎么敢进来呢？那所以呢就需要中央对部分特殊的地区尝试性的给予更加宽松的法律，给予更大的自由。我们说的再直白点吧，就是划出一片地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啊，这样够不够清楚啊？那为了应对特区的建立呢，国务院专门设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那以及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那当时呢已经恢复工作了的汪道涵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他向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推荐了江泽民。江泽民和汪道涵之间的关系啊亦师亦友，那两家的关系呢非常不一般。于是江泽民呢在1980年出任了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在江泽民接了汪道涵的棒之后呢，老汪呢就赶去上海做市长了。江泽民名义上啊是管进出口和外资的，那我前面也说了嘛，改革开放的初期呢做的就是吸引外资。因此呢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试行办法以及特殊政策都有江泽民的参与制定，甚至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草案呢都是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完成的。1980年的秋天，江泽民带领了一个考察团前往12个国家考察他们的进出口和自由贸易的状况。这里呢咱们可以聊个小插曲啊，12个国家其中一个就是新加坡。那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文，那所以讲解的时候呢都是用英文，偏偏呢跟团的翻译啊水平很差，江泽民呢实在是看不过眼，干脆自己啊全程和新加坡人英文交流，并且呢自己承担下了所有的翻译工作。那访问团的成员之一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陆自奋呢，在结束访问后呢对江泽民的评价是，江呢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的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中央高级干部的架子。回国后呢，老江马上就向中央建言，认为应该允许地方政府拥有税收减免权、转让土地权，并且呢可以保留外汇，那也就是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呢可以因地制宜的吸引外资，同时呢又让地方可以分享成果。更绝的是啊，江泽民呢还建议应该允许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在今天我们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啊，但是在当年呢这个就有点刨社会主义坟的意思了。社会主义国家呢工人阶级是最伟大的阶级，那居然让资产阶级可以挑选和解雇工人，这个是非常犯忌讳的。而且呢在邓小平刚掌权时，那为了安抚保守派，那中央呢发了个75号文件，规定个体户呢不准雇工。那所以老江呢其实就是豪赌啊，赌邓小平会坚定的搞改革开放，赌邓小平呢会保他，赌保守派呢没有办法斗赢改革派。最后的结果呢是江泽民大部分的建议呢都在特区得到了落实。 顺便说一下啊，这个时候广东省的省委书记是谁呢？啊，没错，就是习大大的老爹习仲勋。邓小平的那句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对着习仲勋说的。那所以江泽民和习仲勋两个人啊，一个在中央给政策，一个在广东拼杀，都是华南改革的奠基人。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华南地区真正开始的。1982年，国务院呢决定成立一个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呢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干了一年呢就被升成了部长。那当时电子工业部啊，绝对不是一个空壳，国家呢把大量与电子有关的企业和工厂呢都划拨给了这个部委。那大概呢包括1400家企业，4000座工厂，管理了300多万人。那我们前一期讲的黄局管的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那和这一比啊，就是弟弟，是吧？江泽民呢在任上做了3件事啊，比较容易让领导记住。一呢是搞了个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目标呢争取电子工业产值在2000年达到1980年的8倍。那其中呢特别的指出了电子行业呢已经向微电子行业转变，那说穿了啊就是集成电路、半导体这些，在当时呢非常的超前啊。江泽民做的第二件事情呢是发卫星、射火箭，这个关系到民族的自豪感和国防安全。那1984年4月，在江泽民的主导下呢，长征3号火箭成功的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送到了既定轨道，使得中国呢成为了第5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那这件事情呢让政治局和国务院都非常满意啊。第三件事情呢则是江泽民呢把老干部们搞得很舒服。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啊，老板有一次跟我讲了这个做技术的人升职加薪最关键的技能。那事情呢当然首先你要做明白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你要怎么给大老板们做 PPT。 因为大老板们要么就是忙，要么就是蠢啊，我是说智力低啊，不是说他们脑子不好使。很多做技术的人啊，就是把老板们放在了和他们一个智力级别上，就导致老板们呢听不懂。那江泽民当时呢面对的就是一群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将，那又被文革折腾了一圈，刚刚重新掌权，这些人呢用煤油灯搞不好呢都比电灯用的多啊，懂什么电子啊。那为了让领导们了解电子产品呢，江泽民做了周详的计划，带了大量的道具啊，什么集成电路板啊、微处理器啊、显微镜等等，为领导们呢深入浅出的讲解何谓电子产品，为什么中国需要电子改革。那碰上陈云这种上海出身的超级大佬啊，江泽民呢还可以用上海话为他解答，让陈云呢盛赞江泽民不仅掌握中国最新的技术，还善解人意，让他们这些人在了解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时呢也没有一丁点的不自在。人民日报在陈云对江泽民进行夸奖后呢，马上就上了个重要报道，说江泽民呢既有技术又尊老。那这个时候啊，上海的情况呢却不是太好。从1980年到1983年之间，上海的增长速度呢只有全国平均的一半。1984年初，那邓小平在视察完深圳后呢，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极大。改革前的深圳呢，只是个小渔村，没几年呢就成了大城市。反观上海呢，曾经的中国最大的都市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房屋拥挤、交通堵塞，甚至呢连食物都不充足的城市。那因此，邓小平批评上海市的领导啊，我每年来上海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吗？那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那我觉得啊，这个就是邓小平的厚黑学了。明明就是邓小平自己没有把上海放在最初的经济特区里，也就是没有给上海放权啊。回过头来呢又怪上海政府。那此时呢在上海执政的汪道涵呢也是邓小平的人，邓小平又怎么会真的怪他呢？啊，其实原因大家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啊。上海呢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那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呢占了全国的30%左右，那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呢占了全国的 7.5%。 对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进行改革啊，需要慎之又慎，一方面呢万一出了问题就很难挽回，那另外一方面呢最不喜欢改革的人啊就是既得利益者。上海这个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啊实在是太多了，你想在上海推进改革，或者说呢想让中央的一些人放弃对上海指手画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呢把改革放在了离中央比较远、离上海呢又够近的西南地区，那才是上策。而广东在改革后啊经济突飞猛进，与上海再一对比啊，差距呢就体现出来了。这时呢来批评上海，看似呢是在鸟汪道涵，其实呢是在批评保守派。但是转头啊，邓小平呢又自我批评了啊，说上海之所以发展慢，是因为他没有把上海列入第一批经济特区，都是他的责任。保守派呢看着广东的发展啊也眼热啊，邓小平呢又给个梯子让他们下来，于是呢才有江泽民到达上海后改革的顺遂。那各位看啊，这个就是邓小平做事的精妙之处了。一通拉扯之后啊，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给了反对者面子，最关键的是呢还让全国的城市都想着赶紧进名单搞改革。那改革这个东西啊，最怕领导人过度自信，那上来呢就把摊子铺得很大，又给不了下面人好处，就只能靠着一腔热血啊强行推动，那最后呢搞个众叛亲离。历史上啊，大多数的改革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能够成功，包括继任者江泽民能够成功，那和他们的策略以及能屈能伸的小身段啊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汪道涵在这个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做了小规模的改革。前期节目里呢，我大概介绍过啊，后来的上海王陈良宇之所以能够被汪道涵黄局看上，就是因为在上海机电一局的改制中呢，快刀乱麻的将他手上的二级公司的权限快速下放到了下级工厂。1985年，汪道涵上海市长任期快满了，那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呢，向汪道涵征求意见。那汪道涵呢，自然又再次向中央举荐了江泽民，于是呢，江泽民呢，又成为了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一到上海啊，就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大概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要解决上海人的吃饭问题，让上海人吃饱吃好，也就是后来大家常常听说的菜篮子。二是呢要改善交通，物流呢是工业的血液嘛。三呢是要解决上海人的住房问题。四呢是要吸引外资，其实呢就是知会中央一声啊，我要自己搞外资求发展了，反正中央也没几个钱能拨给上海的嘛，是吧。那从1985年到1987年年底，那上海的外商投资额呢增加了三倍，到1987年3月，上海吸引的外资总量呢已经跃升到了全国第二，仅仅排在广东之后。那四月，江泽民呢就将陈良宇这个敢打敢拼的勇将放到了黄埔区区长的位置上。然而呢，即便如此，在1987年10月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呢，刚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呢依然批评上海，认为上海的经济啊应该逐渐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呢做出巨大变革。乔石何许人也呢？啊，乔石啊也是个上海人。那六四那期呢，我应该提过他，他其实呢算是偏中间的改革派，在要不要派军队镇压学生的问题上呢，他保持了中立。那乔石不是在说上海有没有钱啊，而是在说上海的体制改革不到位。被乔石变相批评后呢，1988年1月，江泽民带领上海市领导啊，组成了一个大型的代表团到广东省考察。那返回上海后呢，江泽民再次明确强调，上海的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权力呢必须下放到下级管理部门，要更多的地方企业向股份制转变。那这个时候咱们呢就可以联系到上一期我们讲的陈良宇上任黄埔区区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了，那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改制。这场改制呢，说的直白点啊，就是政府用行政力量强行将国有资产部分的私有化。那如果说毛泽东时期呢是低价把私人资产收归国有，那此时的陈良宇做的呢就是把国有资产贱卖给私人。邓小平的改革啊，其实是很激烈的。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呢，就必须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给地方，并且呢，给予企业家、商人们更高的地位。这个其实呢，就威胁到了很多官员的权力啊。那很多人呢，因为不满文革而支持邓小平，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支持邓小平的改革。一些元老们呢，更倾向于文革前，那大概呢，50到60年代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那于是呢，在体制中自然呢，就有人阻止或者拖延改革，甚至呢，有人会故意通过用力过猛来破坏改革。那这个之后呢，就是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那有关六四啊，之前我已经有视频详细的描述过了，就不赘述了。结果呢，就是江泽民一步登天，成为了中国名义上新的话事人。不过最开始时啊，江泽民呢还没有什么权力，邓小平呢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坊间有传闻啊，说后来邓小平呢因为江泽民改革不力，那想要把他换掉。那我认为啊，这个消息啊水分很大。毕竟老姜呢因为干法轮功啊被疯狂的泼脏水。那其实呢我们简单的动动脑就可以明白啊，中国刚刚经历过六四，外资呢大量撤出中国，加上人心未定，想要马上继续推进改革那本来就不现实嘛。邓小平在江泽民刚刚上位时呢各种为江泽民造势，那还把军委主席的位置给了他。那江泽民呢就是邓小平的继承人，这个里面太复杂啊，叫我后面呢会专门做个江泽民的视频给大家讲讲。总之呢就是我认为啊，1992年邓小平南巡其实呢就是认为老姜呢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六四而中断的改革呢可以继续了。而这次的改革呢则始于上海浦东。六四前的改革开放啊主要集中在珠三角，92年之后的改革呢则主要放在了长三角。而在邓小平南巡的这一年呢，陈良宇呢也当上了上海市的副书记，而偏偏陈良宇呢还是分管金融、财政、规划等重要事项的实权副书记。这个呢就又让陈良宇得以快速的积累政治资本。而此时的中国官场的升迁模式啊也从刚刚改革开放时因为缺乏人才，是个有点文化的太子党啊或者带点红的知识分子呢就能快速的爬，变成了唯 GDP 论。那唯 GDP 论利好哪些官员呢？那肯定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官员啊，因为这些地方的外资啊容易进来，那容易出成果嘛。而这些拼命搞 GDP 的官员，他是更认同保守派的理念还是改革派的理念呢？哎，或者呢也别管他的理念了，就说他做的事儿是更像一个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呢？那所谓的上海帮啊，其实呢不应该以地域来限制，而应该用价值观来区分。在上海帮里啊，除了周永康、贾延安少数几个呢是军队和政法系统的，其他的啊像朱镕基、贾庆林、李兰清、李长春等等呢都是有经济背景的，但是并不是出身上海的能人。邓小平呢也不会老糊涂到让江泽民任人唯亲。老姜刚去北京孤家寡人的时候啊，带点随行亲信呢是没问题的。 但是想要大规模的把自己的人安插去全国，哎，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对上海帮的一点看法啊。那种纯粹以谁提拔了谁，所以谁就是哪个派的说法啊，不一定准确。那改革开放的初期呢，中国实行的其实是一种不算联邦制的联邦制，那把中央政府的很多权力分给了地方。那分权有很多好处啊，分权首先呢就说明中央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垄断地位。那垄断有什么坏处呢？就不需要我细说了啊。地方政府呢，于是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只有本地人更懂本地的情况，自己制定出来的经济政策啊，可能远比远在北京搞计划的官员呢更贴近现实。那因为各地有各自的政策，那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呢也可以进行比较和竞争。其实啊，这个就是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在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实验，这远比中央进行计划然后慢慢去试错要有效率的多啊。那所谓的市场经济呢，其实对中央政府有两个要求。那中央政府呢要足够强大，这样呢才能够把控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但是中央政府呢又不能太过强大，那不能强大到随意的去干预地方的管理。那因为一旦到了细节上啊，国家主席呢就不一定比乡长更懂了。那这两者呢都不能太过，中央政府呢要是太弱啊，就很容易造成地方割据，私权开始侵犯公权。政府太强呢，就很容易出现外行领导内行。在邓小平时期啊，因为邓小平独一无二的个人威望，他可以大量的向地方放权，而不用担心反噬。那因为邓小平在哪儿呢？就是党中央嘛。但是江泽民就不行了啊，按照老邓的方式，经济权力都下放给了地方，那我小江在北京喝西北风嘛。那权力来自于分配权，中央没有钱，那说话呢就没有人听。在1984年啊，也就是中央不太满意上海的改革进度那会儿，中央财政收入呢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0.5%。那到了1994年，那这个数字呢降到了22%。各省呢时常挑战中央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富裕的省份。那分权除了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还会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那富裕的省份像江浙沪广东这些，他不愿意去帮助欠发达省份。那经济权力的下放呢，造成富裕省份只会选择利益最大化，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化。那老美的钱远比中西部省份的钱好赚啊。那对于发达省份来说，中西部的作用就只不过是提供资源和人口而已。那所以在90年代早期，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呢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低于欧盟的28%和苏联的27%。那世界银行呢甚至因此对中国做出过警告，那增长的外贸和衰落的内贸可能会使得中国的一些省份像独立王国一样运作。因此我们看到啊，在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重新强化中央集权。首先呢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前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的推动下呢，分税制系统啊开始建立。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呢很快跃升到了50%以上。1998年，朱镕基又大刀阔斧的改革金融体系。央行的各省级分行啊被撤销，建立了9个跨省的大区级分行。简单点说呢，就是央行的分行不归地方管了，直接归中央直辖，这使得中央的分配权啊终于得以恢复。1999年，江泽民呢也因此终于有能力提出西部大开发计划。那什么是西部大开发呢？就是把东南沿海赚到的钱往西送，西部的资源呢往东南送。江泽民朱镕基呢也并没有因为曾经是上海的老大就对上海客气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表，从94年分税制开始后，上海的税负比例啊就开始逐年增加，而上海的税负啊甚至比深圳还要高。上海帮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要说江泽民私心非常的重，偏私上海帮的官员啊，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2002年年底江泽民卸任之后啊，就是胡温上台了。那如果我们看看这两位的背景，就会发现啊，他们呢和上一届领导人呢有一些不同。胡锦涛呢是搞水利出身的，后来主政一方，但是呢是在贵州和西藏这两个欠发达的地区呢当书记。温家宝呢是学地质的，那除了在甘肃做到了地质局的副局长外啊，其他的工作经验啊都是在中央了。所以我们看胡温执政之后啊，强调的呢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已经不是纯看经济发展了。而他们上台后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集权。朱镕基时期呢还只是在财权上进行了集权，胡温呢则是想要把质量检查、审计、环保、土地管理等等权力呢都收归中央。2002年，张德江当上了广东省省委书记啊，然后呢想着要大干一场，那提出了一个9+2计划，想要整合珠三角的9个省和港澳。但是呢这个方案呢在中央遇冷，然后呢张德江呢就被升成了副总理，兼任国务院安全委员会主任，经常呢负责一些跟矿难啊、飞机空难啊、动车追尾有关的事情。胡温呢还成立了国有资产监察委员会，也就是国资委，监管所有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那此后呢各地的国资委也逐渐建立起来。从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时间，国资委监管下的企业呢控制的资产呢从6.9万亿增加到了12.27万亿。国企呢垄断了电力、能源、交通、通信等行业，变相的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胡温呢其实就是沿着江泽民、朱镕基的路在为中央政府进一步收权。然后呢咱们就得说说这个胡温的宏观调控了。 那这个词现在我们可能很熟悉了啊，但是在邓江时期呢是没有的。那什么是宏观调控呢？其实呢就是一种计划经济，只是呢这个计划经济不会计划到细节，细节呢基本上就是让一些企业自己通过市场来搞定了。那这样的一种调控自然呢就会进一步影响到地方政府了。朱镕基呢只是分了一部分地方的税，但是具体地方要做什么朱镕基就没有精力管了。但是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啊就管得更细了。那最近美股跌了一些啊，原因呢其实就是美联储通过利率来进行宏观调控，那防止经济过热。胡温上台之后啊也发生了经济过热，那出现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啊起得也很快，所以温家宝呢就想要给地方经济降温。大家想想啊，美联储鹰派加息我都想骂鲍威尔了，那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会怎么想呢？那陈良宇说啊，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呢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外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得撑起来，当然呢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啊。你说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挺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和中央的调控措施对抗了啊。一辆再贵的法拉利，那如果方向盘不好用，那还不如拖拉机啊。那陈良宇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反对中央的政策，如果中央不对他进行处理，那可能呢还会有扩散作用。那为了杀鸡给猴看啊，就必须对陈良宇下手了。2006年6月，中纪委呢入驻上海恒山宾馆，开始查上海的社保金挪用问题。7月，上海社保局局长呢就被带走了。8月，中纪委两次增派人手前往上海。9月19日，中央急调武警陕西省总队长刘洪凯担任上海市武警总队长，原总队长辛举德呢就地退役。9月21日，调查报告呢被送到了中央。9月22日，政治局常委会开始讨论这份报告。9月23日，常委们呢开始投票，6票赞成处理陈良宇，3票弃权。三个弃权的呢是贾庆林、黄菊、李长春。那按照我们的理解啊，当时常委里的吴邦国、曾庆红呢算是上海帮的吧？哎，他们一样是投了赞成票。其实这个处理结果呢也是通报给了前政治局常委的。那除了朱镕基、刘华清、李兰清没有表态外，其他所有人啊包括江泽民呢都是表态支持的。那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没意思了啊，怎么没有派系间的宫斗之类的东西呢？那我呢还是那个想法啊，人的位置呢高到一定程度时呢，眼界啊可能就跟咱们这些市井小民啊不太一样了。另外呢我相信啊，陈良宇犯的事情呢应该不止社保案这么一件。那为了顾及很多人的面子啊，以及为了事态不进一步的扩张，到陈良宇这里呢就到此为止了。陈良宇下台之后呢，习近平同志呢被紧急从浙江调往上海，就任上海市市委书记。那习近平同志和胡温的背景呢就又不同了，是吧？习近平修的呢是马克思主义，那所以后来呢又有变化，那这个呢就是后话了。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前面那张图表啊，陈良宇呢是2006年被抓的，那2007年呢上海和深圳的宏观税负啊就又有了一个飞跃。那在这之后呢，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对比啊一直在此消彼长，国家的经济实力呢也越来越强，那相应的呢中国对外资的依赖啊也越来越弱。上海深圳这样的超级城市呢依然重要，但是重要性呢却越来越低。我想如果是已经30岁以上的观众啊，回想一下最近这20年，应该呢会发现中央权威日盛，那国企呢也从原来的摇摇欲坠到了现在成了香饽饽，一切呢都在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只是呢大家没察觉到。那总结一下啊，早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分权呢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相应的呢也影响了中央的权威。地方政府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会使得地方上呢逐渐发展出与中央步调不完全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当地方与中央利益不一致时呢，双方就会产生冲突。因此呢在经济已经发展的不错的前提下呢，中央呢开始了收权。收权过程中呢，陈良宇们呢正好挡在了中间，所以呢就被送去坐牢了。